今天要讲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4:24-33，你们可以翻开你们的单章，里面有这段经文。耶稣在世33年多，他真正传道生涯只有3年多。在这3年多的传道生涯当中，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是世人不能理解的。那么圣经四福音书记载了其中的几十件，并不是全部。那么这几十件神迹当中，其实每一件神迹都有它很深的含义。因为耶稣来行神迹，绝不仅仅是医病啊，为了我们的身体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身体即使被医好了，也还是要入土的，也还是要腐烂的。所以他的神迹里头包含了永恒的含义。今天我们讲其中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风浪上行走。希望这个神迹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神迹。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首先我们看到风不顺，被浪摇撼，其实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光景我们的世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大海，而我们呢就像一条小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漂流的时候，航行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风浪，遇到不顺。我相信就此时此刻，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姐妹，你们也是处在不顺的状态，不顺的光景。有时候是连续很多年你不顺，老是逆风逆水。有时候是突然一个风浪让你措手不及，像金融海啸突然把你解雇了你的股票突然没了所以这两种情况，这圣经里边都提到了有时候是风不顺，突然起了暴风而且还是夜里4更天。你想想那个光景是很恐怖的夜里4更天是最黑暗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我想我们人生都有这样的光景，如果此刻你也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话我希望你仔细听这个神迹这个神迹。那么在这种光景下，门徒看见一个人影在海面上走，你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看见能看见一个超自然的现象，能看见神迹，这本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祝福。我们很多的人在风浪当中，在患难当中，在逆境当中， 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风浪，只看见苦难，只看见黑暗。所以很多人倒下去了，因为他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没有神迹啊。人看见什么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座的，在你们的光景当中，你看见的是什么啊？这个我就知道一点，看什么得什么啊。这个在圣经里边很多这样的例子，亚伯拉罕啊，这是信心之父，他到100岁的时候，他太太90岁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啊，那个月经早就断了啊，90岁嘛啊。但是神这个时候却跟他说啊，你要生一个儿子啊，生一个儿子，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但是神把亚伯拉罕领到院子里说，你看天上的星星，你将来的后裔要像这星星一样多。然后他看见这些星星呢，在他脑子里就有了一个印记啊，他就想象他看见的就属于他啊，就属于他。所以这个看见非常的重要啊。然后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都改了名字啊，本来是绝户嘛，我们中国叫老绝户，就是没有孩子。可是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叫什么呀？亚伯拉罕的名字这意思就是万国之父啊。啊，他的太太撒拉的名字的意思就叫万国之母啊。原来他们叫亚伯兰和撒莱，神给他们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和撒拉。你想想这需要多大的信心呢 啊还根本还没影啊，而且已经100岁90岁了，每天早晨两个人一起床就互相喊这个名字，就是哦，万国之父啊，万国之母啊。这叫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凭什么看见呢？凭着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就看见了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真的成了啊，一年以后他们真的生了儿子啊，生了儿子，就是以色列的祖先啊，以色列的祖先。在圣经里边还有很多这个看见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他临走之前对他的徒弟以利沙说这个你要什么我留给你。以利沙就说，我求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加倍的感动我。那个以利亚就说，他说这件事很难，但是呢，等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如果能看见，你就可以得着。你注意这个看见，我今天再给你大家讲，你看见什么很重要啊。结果以利沙就看见他的师父啊，以利亚就被接走了，有火车火马把他给接走了，他看见了啊。他看见了以后他就有了力量，他捡起他师父留下的那个外衣，抽打河水，河就给他开了一条甘露，他就走过去了啊。那个圣灵的大能就降临到他，所以他看见啊，看不见就不属于你，看见就属于你啊，都是要看见啊。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看见的事情了啊。这个你看见了，说明你得着了啊。这个约瑟啊，这个人哈，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啊。这个哦，我要先讲雅各他的爸爸啊，雅各这个人也是聪明的很，他也懂这个道理，看见的道理。就是说他的岳父啊，在让他放羊的时候，他跟岳父说，我给你放羊啊，我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不要你的工钱啊，但是我要把你那个带花斑的那个羊归我，那个洁白的肥壮的羊还留给你。因为带花斑的羊很少嘛，对吧，羊都是白的。结果呢，你知道这个雅各多厉害哈，他在公羊和母羊交配的地方，水洼之地，把那个柳条了 柳枝用刀削成花纹，然后插在这个交配的羊眼前。这个羊在交配的时候呢，看见什么生出来就是什么啊，看见全是带花纹的，生出来就带花纹的。结果没过几年，他岳父那些肥壮的白羊全带花纹了。这个道理哈，你们要知道，这大概有科学的依据了哈。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也是这样吗？怀了孕就要看美人照，听音乐，因为你看什么，你胎那个胎儿啊就像什么，啊，还有夫妻结婚久了，日子长了，夫妻相，夫妻相嘛，夫妻脸，老彼此互相看着就彼此相像了。所以你们知道看什么得什么呀？啊，有些年轻人，你们老看黄色的东西，你就越来越黄，进去以后出不来的，啊，你经常看圣经。看神的话，你就越来越像神，啊，真的，你看什么得什么，而且你看什么，将来就变成什么。你们小心你们的眼睛，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当风暴起来，这个波浪翻滚，而且是黑暗来临的时候，门徒竟然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这是何等大的看见，啊！我们很多人在患难中看见的只是患难，啊，看见风浪，但是却看不见任何一点啊战胜风浪的那个盼望，一点都看不见。但是门徒却看见了有一个人在风浪上行走，啊，他们就有了盼望。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的人生的风浪当中，你能看见一个踏着风浪朝你走来的神。这是你的出路，不然的话你死定了，啊，死定了，啊，如果你看风浪一定死定。然后接下来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看是看见了，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惊慌，惊慌，因为我们很少看见超自然的事情。如果你看见了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你首先认为是鬼怪。你看门徒说，哦，是个鬼怪。所以在农村呢，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在农村里面都是这样的，任何一点反常的事情，大家都说闹鬼了，啊，闹鬼了。我们这个世界上哈，把很多超自然的现象都归为啊这个什么，这个灵异现象或者是迷信这一类的，比方说宗教，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啊，这都是超自然的东西，啊，什么佛教啊、道教啊、回教啊、印度教啊，啊，包括有的人把基督教也算在其中，啊，就是说，到底哪个是真的呢？哪个神是真的呢？哪个神灵呢？啊，甚至有的人说，既然这么多，我就哪一个都不信了，都不信了。我听说在台湾。因为出海的时候打鱼的人，啊，这个常常回不来，结果在那个海边呢，就有很多的庙，不同的庙。那有些虔诚的妇女啊，这个为了让丈夫能够平安的回来，就去拜，就去捐钱拜，结果那个庙就成了生意，你知道吗？海边上一串庙，都是来赚钱的。利用人的这个恐惧心，对吧？敬畏心，结果呢，那些妇女们还一个一个的，每个庙都得进去拜。后来有一个人就说，我们有位牧师去了，就问他说：“你干嘛？你拜一个就够了，你一个个拜，你不白花钱吗？”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万一错过了哪个真的怎么办呢？所以还不如保险点，每个都拜一拜吧。”就可见人心呢，啊，人心的这个无依无靠、无助、可怜。所以我们看见超自然的现象的时候，或者是看见一些我们不能驾驭的大风大浪的时候，啊，我们就恐惧，我们就以为这就是鬼怪，鬼怪很多，不知道是哪一个。到现在也是啊，我们说这么多宗教，我信哪一个？啊，好多朋友都是这个问题。 其实有些中国人呢，他们不是不相信有神，乃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神。在中国其实历史最悠久的是佛教，当然了最悠久的是道教了，但是道教不成气候啊，道家是一种学问啊，道教太狭窄。那个佛家呢，佛教呢比较兴旺，但是佛教呢它又不是一个严格的宗教，它就是一种文化，成了一种习俗。在家里摆个供，上个香啊，最虔诚的了敲敲木鱼儿啊，用得着了烧高香，用不着了拿棍棒，就是这意思啊，就敲嘛。它不是一个严格的信仰啊，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现在兴旺起来，因为基督教是一个有严格的委，需要你委身的啊，需要你天天同在的，需要你每周敬拜的，而且还有教会这样的家的啊，这么一种信仰。所以现在人们产生很多困惑，到底信什么？中国人哈，很多困惑啊，这个喊叫、害怕、惊慌，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用了几个词儿啊，啊，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啊，现在人们需要神，但是却不知道神在哪里，啊，他们也知道奇妙，却不知道奇妙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啊，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下一节经文啊，下一节经文，在这种情况下是谁呢？是神，是耶稣他自己说话了。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就是我昨天讲到的，各种宗教都是人找神，唯独基督教信仰是神找我们，是神向我们说话。你们注意这一点哈，你们去查考佛教、道教、回教、印度教，任何一种宗教都是我们这些人在寻求神啊，用我们的道德的修炼靠近他啊，苦行啊，或者用我们智慧的揣摩玄妙的这个教理，像佛教、啊、来接近他啊。没有一个是神直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你看释迦牟尼是佛陀嘛，佛陀就是觉悟者、开悟者的意思，穆罕默德是先知嘛，先知也是人间的人，能听到神的一点声音而已，但是先知也有真有假。唯独耶稣来到世上跟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耶稣说我就是神，我不是你们这样的人，你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来自天上，我依然在天上啊，我与神本为一，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没有人这么说话的。所以朋友们在座的，如果你们愿意知道真相的话，你们去比较啊，你不要以为万教归一啊，都差不多呀，都是劝人为善呐、啊、no， 有天壤之别，其他所有的宗教全是地上的，仰望天上的，是不是这样？而唯有基督教是天上的来到地上。你们相信我，我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哲学，研究宗教已经半辈子了啊！我最后信了耶稣基督，因为我看见他是从天上来的。说跟大家讲哈，我在逃亡的时候，我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生命危险，什么也不能带啊，特别是过那个大海去香港的那个船上啥都不能带啊，但是我偷偷的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六祖坛经，一本是禅语精选，薄薄的小册子。我那个时候没有信仰，我就抓住了佛教的这个东西啊，抓住了这个佛教的东西，在紧张、在风浪、在黑暗、在死亡面前，我读一读这些禅语啊、佛经啊，啊，很有安慰的。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把佛教说的一堆臭狗屎，一钱不值。 No， 如果它真的是一钱不值的话，历史不会存留它的，它有它的价值。在中国已经传到中国2000年了啊，所以它有它的价值啊。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没有信了佛教呢？因为我知道那是人的智慧，那不是我的信仰，那是我的某种知识，某种安慰。但是我到了普林斯顿以后，我一打开圣经，我一读四福音书，我一读到耶稣，一下子就好像一道天光啪照到我心里去了。打个比方哈，就像林语堂先生讲过，他说那个佛教啊、道教啊、这些儒家呀，都像蜡烛一样，蜡烛是有用的，你们千万别说蜡烛没用哈，秉烛而行，给你光亮，对不对？但是他说太阳升起来了，把蜡烛吹灭吧。耶稣就是太阳。林语堂在他信仰之旅那本书里，那本自传里，他讲了他的心路历程，他研究了佛教、道教、儒教、回教，最后一章是解基督教，第一句话就是太阳升起来了，把蜡烛吹灭吧。啊，蜡烛是有用的，不是没用啊。但是当太阳升起来了，你还点着个蜡烛走路，人家说你是瞎子啊。所以我们信耶稣了以后才知道啊，佛教甚至哲学啊，甚至世上一些好的东西啊，比方说什么中国大陆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名人名言呐、还有什么什么读者文摘呀、那里边的小文章很多人喜欢看的，对吧？看了以后得一些智慧，得一些亮光，得一些安慰，那个都是很好的，但是那个东西没有太大的用处的，不是你的拯救啊。我觉得像佛教的东西，我当时读着就好像下雨天风雨天有一把雨伞，遮遮雨有用的。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好像我站在乌云上面，所有的风雨都淋不到我了，我根本不需要雨伞啊，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你看，在风浪当中，在黑暗当中，在门徒惊慌害怕喊叫以为是鬼怪的不理解的时候，是神自己来说话，说是我，是我，这是何等大的安慰，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所有超自然的现象都是他做成的，不是鬼怪，是他做成的啊。这个整个宇宙的创造，宇宙的有条不紊啊，宇宙的和谐，宇宙的深奥，都是来自神啊。是我，不要怕，这句话很重要，是我啊。当然说这个是我的时候，门徒会有极大的亲切感啊，是亲切感，因为门徒跟耶稣生活了三年了啊，生活三年，他们对耶稣很熟悉。当耶稣说是我的时候，不得了啊。你知道圣经里边最早在旧约，摩西在山上遇见上帝的时候，他问你是谁，上帝怎么回答的吗？上帝说我是，对吧？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亚威，耶和华的原文叫亚威啊，亚威就是我是。所以在座的朋友，你们不要弄混了。有的朋友就跟我说，说耶和华跟耶稣就不就是耶稣的父亲吗？都姓耶啊啊。耶和华是个音译啊，他的本来的意思就是我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啊，说自有拥有者，自由拥有者，其实就是我是的意思。 I am， 你们注意哈，摩西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我所是， I am who I am。 这个回答好像不合乎情理，你们知道吗？我问你你是谁啊，你说我是我所是，这等于什么都没回答。我问你到底是谁，你就说我是我所是。这为什么上帝这么回答摩西啊？神到底是谁？有人问你，神到底是谁？没法说的，你能说吗？所以中国的道家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名可名，非常名，你没法叫他的，你叫什么？那个老子后来说，他说恍啊惚啊，我实在是看不清，弄不准呐、啊，我勉强给他起个名字叫道啊，是这么说的。你说这个上帝是什么？他是什么他都渺小。你说我，他说我是天，天是他的座位而已，我是地，地是他的脚凳而已，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哈。他如果说我是全宇宙万有，那全宇宙万有也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创造而已，对不对？他到底是什么？他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他是 everything， 他是 nothing。 那么耶稣给他下了一个定义，耶稣说神是灵，那灵是什么？灵什么都不是，他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所以基督教不拜偶像，我们反对拜任何偶像，因为你用任何的偶像来代表上帝，都是让他渺小了。他超越一切的形象，但是他是一切形象背后的那个创造者。所以当年摩西回答摩西的时候，上帝说我是就够了，后边是什么呢？省略号 I am。 你们注意，后来耶稣来了就把后面填上了。耶稣来了以后哈，他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啊。我是永生的水，人若喝了我就永远不再渴啊。他是粮，他是水，他说我是光啊，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说我是羊的门啊，从我这里进来的就出入得草吃。他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朋友为你们舍命。他说我是这，我是那，我是这，我是那，讲了很多很多我是啊，我是你平安，我是你们的力量，我是你们的复活，我是你们的生命，我是你们的祝福，我是你们的医治啊，什么都是。他就把耶和华上帝在旧约里边对摩西说的那个我是后面那个省略号全填上了。 I am，你软弱的时候我是你的力量，你孤单的时候我是你的朋友，你伤害的时候我是你的安慰，你面对死亡我是你的生命永生，你有疾病我是你的医生医治你，什么都是。这么说吧，它是你一切需要的满足，它是你一切绝望的出路，这就叫神。所以咱们中国字我在讲哈，神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啊，神就是当你人无助的时候他来帮助你的那一位，那叫神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盼神，都需要神。你千万不要自吹说我不需要神，那你完了，那你现在就等于死了。你活着也是死了。我跟大家讲，活人都是死人，所以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都活着吧，你以为你是活人吗？你是正在死的人，现在进行时，那已经死的是过去完成时。说让现在进行时的去埋葬那过去完成时的，对不对？我们不是在死后面加了个 ing， 他们死了的加了个 ed 就完了，都是死人。在神眼里啊，因为神是永恒，你想想，在一个永恒者的眼里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就好像我们后院的草一样嘛，一茬一茬就割嘛，没有永恒的生命。但是你的根是永恒的，你的根是什么？你的根是道，是宇宙那个永远不变的道，就是神。所以你要连回你的本根，不要被割下来扔掉烧了。所以我们看到从上帝说我是到耶稣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是救恩临到我们啊。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可以看可以摸可以吃可以喝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这个意思。他来了让我们知道他了。那么在这里呢更重要了啊，不仅是我是，而是是我， 你知道从我是到是我，这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跨越呀。你知道是我这两个字儿很亲切呀，你们注意到没有？如果你拿起电话来，对方一说是我，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一定是你最亲的人。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原来谈恋爱的时候这样，一老盼着电话，一电话下来是我呀，哦，一下心就酥了，就是说是我，那就不用说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就这意思，那是最亲的人，听声音就知道了，而且你听到以后你有安全感，对不对？听到以后你踏踏实实的。所以耶稣跟他们门徒说是我，不要怕。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人生的苦难患难当中能听到这个声音，是我，你心就平安了，你就有力量了。哦，这句话里边含义好深呐。是我就意味着我是你最亲近的人，对不对？是我就意味着你可以放心。是我就意味着我是那有力量的，我是在海面上走过来，虽然让人惊奇，但是呢却是你的朋友，却是你的亲人。那个门徒立刻就有了力量。所以是我这两个字是何等大的安慰，何等大的安慰。所以在这个人生的不顺，人生的逆境当中哈，第一是要看见，你要看见神，不然的话你没有出路。第二是要听见，就是听见神对你亲切的声音，对吧？听见他的话语，要听见。所以我们基督徒信耶稣时间久了，圣经读的多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在患难来临的时候，神的话就在你心中出现，那就成了你的力量。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6年前我脖子上长疙瘩，医生怀疑是淋巴癌，我自己觉得也是淋巴癌，因为我的症状很像，体质这个越来越瘦，晚上盗汗都很像我在网上查那个淋巴癌的症状，一搜索出来我的症状都特像，那怎么办？这是人生的极大的暴风雨突然来临那么晚上我就祷告祷告很久很久，夜深人静了神就有话对我说你不要怕，你是属于我的，我按照你的名字招了你来你是属我的你在火中经过，火必不烧着你，你在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这是以赛亚书43章的话，唰就出现了。出现以后我就精神一振我就知道神他听了我的祷告，神没有离开我，他正在搭救我。所以我真的感谢神在患难的时候他的手离你是最近的时候，最近的时候你关键是要仰望他。所以你要听见他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力量，这个声音就是安慰。说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我但愿你们在座的每个人将来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听到这个声音，是我，不要怕。甚至将来临死之前对不对，在床板上你能听到耶稣对你说是我，不要怕，他来接你了。那时候你的脸上会露出喜乐的笑容。所以不要怕这何等大的安慰。那么彼得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彼得是耶稣最怎么说呢，最大的门徒了，最大的弟子了他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这个人是个急性子性子很急的，他本来是个酗酒的，是个酒鬼，打鱼的嘛，粗的要命，出海的，喝酒的，脾气暴躁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主很喜悦他的这个他说要到主那里去耶稣回答说你来吧。你注意哈，首先是彼得的心智，这是何等大的心智， 只有神才能在水面上走啊，你们知道吗？本来风浪来临的时候，漆黑一团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恐惧的。但是他看到了耶稣，听到了他的声音，彼得突然180度的大转弯，从原来的恐惧变成了什么？我要像神一样在水面上走。你们知道这个含义啊？啊，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你没有神，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没有看见他的时候，你害怕恐惧啊，我怎么失业啦？我怎么得了绝症啦？我怎么出车祸了？你会有很大的恐慌。可是一旦你看见了神，一旦听见了神的声音，你有没有彼得这个勇气？我要向水面上走，我要到你那里去。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彼得的心智太伟大了啊，难怪神拣选他。上帝来到人间，要在全世界拣选12个学生，就拣选了这么12个人，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彼得。彼得有什么长处啊？从这看出来了，单纯呐、啊，单纯呐、啊。只要是你主，我就可以像你一样。我们敢这样说吗？在风浪中，你敢说我在风浪上走，我要踏着风浪到主那里去？这勇气，这信心，唰就升起来了。怎么升起来的？就因为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不但不怕了，而且还要跳起来了，要到主那里去。你知道这谈何容易啊？他跟主之间是什么？是风浪啊，是大海的风浪啊，不是平坦的路啊。到主那里去不容易的啊！我自己念神学院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刚刚在普林斯顿信了主以后，我啥也做不出，啥也做不下去了，什么民运呐、啊，什么哲学研究啊，都搞不下去了。本来是不信的嘛，本来是无神论者，是怀疑的，是对抗的。结果一听到神的声音，一看见神，啊，我立刻180度大转弯，大转弯。我不但信了，而且要跟随他，要去他那里，也不容易啊。去他那里也怎么去啊？没钱，啥也没有，啊，也不懂基督教的规矩，啥都不懂。但是我就知道一点，我别的干不下去了。我要跟主在一起，结果就介绍我去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学院。我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学费从哪里来，生活费从哪里来，我啥都不知道，我英文也不行，英文很差呀。那个教务主任，美国是个美国神学院了，改革宗神学院，全是美国人在那里。那个教务主任到费城来给我打电话，我当时那英文差的一塌糊涂，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太太英文比我好点啊，她就在旁边那个用个纸条给我写了一个词叫 scholarship， 让我问这个 scholarship 的问题啊。结果我就念，我说 scholarship， 结果那个教务主任的电话了，就咕噜咕噜又跟我说了一通，我也听不懂啊。我就听最后说 OK OK， 后来我跟我太太说 OK 了 OK 了。结果到了以后，我真的 OK 了，什么都准备好了。所以你知道你通向神的路啊，是靠信心的，靠信心的啊，不是平坦的大路，是风浪。但是你相信，只要你面前，你对面是耶稣，你还怕什么？而且耶稣说了，你来吧，你还怕什么？你什么都不要怕。但是这个时候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信心。凭的是信心，绝不是凭的是理智啊、逻辑啊、计划呀、你人的安排呀，那个都没用的，神全给你打碎，给你打烂，然后你只剩下一样东西，就是对神的信心，对不对？你如果除了对神的信心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帮助你，我告诉你，你完了。你说我有多少个存款啊，我有多少多少朋友帮助我，我有什么什么这个，那神就不管你。你如果跟神拿，我啥都没有，我只有你。我告诉你，神什么都给你，他从天上给你掉下钱来，你不相信吗？你像彼得他要踏过风浪到耶稣那里去，他凭的是什么？他啥能力都没有，他凭的就是耶稣的一个应许，你来吧，就这一句话， 结果他就下了船，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你看这多厉害啊！这风浪那么大，他敢下船呢？他敢下船，他原来吓得要死的，现在敢下船，就为什么？就因为他认识了耶稣，他听耶稣的话，绝对相信。现在如果耶稣让你去干什么事，你敢去吗？耶稣说你给我出来，放下你的工作，你给我做传道人，念神学，或者是这个到中国宣教去，你敢去吗？你会有好多人，哎呀，我孩子还小啊，哎呀，我的工作还很好啊，啊，等 lay off 了再说吧，啊，或者什么等退休了再说吧。我们很多人是不听神的话，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你们其实已经听到神的声音，很微小的声音，但是你们从来不动。我知道好多基督徒是这样，神呼召了很多人，回应的人极少。我在灵里我知道，他呼召100个，那个立马走出来的就一个，99个都说啊，过两天吧，过两年吧。有，而且我保证有一半以上没来得及，就完了，没来得及服侍主就被主接走了。主说你算了吧，你白占地图。你老答应我你不出了。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件事哈？今天是主日，我知道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你知道中国大陆我们老是祷告祷告，主啊开门开门啊，开了门行吗？那么多基督徒谁牧养？河南有1亿人口，基督徒的比例10%，就1000万，对吧？一个牧师牧养500个人，这算是大教会了，好不好？1000万需要多少牧师啊？2万。全中国的牧师，现在中国全中国大陆牧师是5000个，海外加起来也不过3000个、5000个，也是这个数差不多，加起来不到10000。全世界的华人牧师不够河南省牧养现在基督徒的牧养1/2，是光河南，全国呢？我们如果主开了门呢？如果我们传福音呢？如果中国的基督徒像韩国一样达到40%呢？那需要多少牧师啊？这需要几百万牧师，比警察要多，比老师要多，谁去做呀？谁牧师在哪里呢？所以你不要老怪主啊不开门呐、啊，不要，你要跟主说，主啊差遣我。如果每个人都为这个祷告就好了。主需要工人，需要太多了。可是咱们基督教现在越来越世俗化啊，对，一边享受世界一边服侍主，一边服侍世界一边服侍主，这种基督徒太多，以至于现在主的工人太少太少。所以现在好多海外的牧师到大陆去培训培训，杯水车薪呢、啊、没有用啊。你看看这些海外的这个华人神学院，每个神学院都是小猫3-5只啊，30个50个神学生已经不得了了。中国将来要真的要办神学院，哪个神学院都得3万-5万的神学生才行，不然的话你怎么供应啊？所以要真有信心才行啊！没有信心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特别是服侍主的人，凭的就是信心，其他什么都不凭。其实凭信心不是凭我们的信心，乃是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对不对？你说我的信心大，不是你的信心大，乃是主赐给你的信心大。你不是靠你的信心，乃是靠主，对不对？那养活麻雀的主难道不能养活我们吗？那创造了宇宙的主难道不能在我们身上做大事吗？啊，那掌管人类历史的主难道不能掌管中华民族的历史吗？关键是我们要被他所用。耶稣都说嘛，说庄稼多啊，你们要祷告差遣让主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对不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都需要工人，他需要工人，他不是不要我们他自己做事，他必须借着我们做事，这个很要紧啊。所以耶稣说彼得你来吧，彼得就真的去了，就真的去了。 但是接下来很悲惨哈、啊，他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你说这个结局很悲惨，前面信心很大，跨出去了，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惨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怎么惨呢？见风甚大就害怕。有人说彼得掉下去是因为信心小了，他信心不小，他信心很大，他信心小的敢下水吗？敢下船吗？信心很大，但他为什么后来信心变小了呢？他看水了，看风浪了，他眼睛没看耶稣。我一开始就讲了，你看什么很重要，你看什么得什么。你眼睛老盯着主，你这么说吧，彼得如果他眼睛一直盯着耶稣，一点都不看下面，下面就跟平地一样就过去了，对不对？他一低头完蛋了。你看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只因见风甚大，见什么呢？风，看不见主了，看见的是什么？风。朋友们，这话很有真实的意义。你们现在看见的是什么？你想想你现在看的是什么？你有难处吧？你是不是在盯着你的难处啊？你盯难处，你就越盯越难。你根本 ignore it， 不理会他，忽略他，光看着你的主，天天早晨起来就赞美他，一直到晚上祷告赞美他，你看看神帮不帮你？美国有个电影叫《Beautiful Mind》，美丽的心灵，讲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是吧？得了诺贝尔，都不是诺贝尔，得了奥斯卡奖。那电影里边呢，这是个真事啊，这个人真得了诺贝尔奖的，这个教授得了诺贝尔奖的，是真事儿。他有一种幻想症，他老幻想有些小孩子来引诱他，引诱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最后他得胜了，怎么得胜的吗？他的病没治好，他到电影结束的时候他还是有那个幻想，但是他学会了一点 ignore it， 不理会他。魔鬼会来搅扰我们，对不对？困难来拦阻我们，世界诱惑我们，死亡也要来临，这个你都避免不了的。但是有一点 ignore it， 别理他，只跟着你的主走。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了世界。什么意思？你们有苦难不是没有的，但是有一点，在耶稣里，不要看苦难。Ignore it， 你们现在有什么难处 ？Ignore it， 能做到吗？你说我很难做到啊，我满脑子这样，我没工作了啊，我女朋友离开我了啊，我身体有病了，我什么？我能忘记吗？你当然可以了，怎么不可以啊？天天敬拜主、赞美主、服侍主、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你不就把那些事忘了吗？啊，还有祷告，我们很多人在苦难中祷告，在困难中、在痛苦中祷告。你那个祷告有常常没有用，你知道为什么没用吗？你祷告的时候不是盯着主，还是盯着你的困难。你把你的困难一大堆全搬到主面前，跟主一块数算。那主不喜，我跟你说什么祷告？我跟大家分享啊，真正的祷告是什么呢？是来敬拜主、赞美主、认罪、交托。对吧？最后是交托，就是把你的所有的重担交给主，对不对？交给主，你这什么意思吗？交完了就不是你的了。什么叫交啊 ？Give to you and not mine， 不是我的。等你祷告完了，应该很轻松的就走了。我们很多人到祷告不是个交，是什么呢？是数算。刚才讲了一大堆难处。摆在你跟主中间，主啊，这是第一个难处，啊，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第八个，第九个，讲完了，自己背着就走了。然后走了再回头看看，主啊，拿走了一个没有啊？怎么还没拿走啊？还有八个呀。什么叫交托？交托，主啊，你看我这些难处，你都知道，我还没有说之前你都知道，对不对？我现在来了，都是你的，你创造了天地，难道不能管我的事吗？你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你现在不关心我了吗？主啊，交给你了。我昨天讲了我那个祷告拿到90万美金的那个事儿， 我祷告完了，我真的不操心了。我太太还老操心呢，跟这个弟兄说，跟那个弟兄说，这个捐5000，那个捐300，那管什么用啊？我要60万呢。所以我交给主，我就不管了，我真的信他，要信要真信。我跟你说，神有10000个办法帮助你，你自己只能想出3个办法来。啊，所以你知道这个眼睛盯着主是意味着就是其他啥都不看，啊，哪怕你魔鬼就抓住了我的头，马上要吸我的血，我都不看你，主就看主，一看主魔鬼就跑了。啊，我以前做梦啊，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那魔鬼征战很厉害的呀，啊，那个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我梦里面梦见一个在一个地洞里。啊，一个气功师吸我的精气。他说你靠近我，我不敢靠近他。结果他远距离的他把我的精气吸出去，我觉得我浑身没劲儿，快死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不是信了耶稣吗？啊，我就突然心里边这么一想，刚这么一想耶稣，啪，我吸他的精气了，开始。吓得那个气功师不见了。所以你看见什么，你眼睛盯着什么很重要。其实眼睛是什么眼睛？是信心的眼睛，里面的眼睛，对吧？你看着什么，盯着什么，你就得什么。你盯着魔鬼，你得到的是恐惧；盯着上帝，得到的是力量，对不对？盯着世界，得到烦恼；盯着耶稣我们的主，盯着十字架，得到平安。所以你眼睛看什么至关重要啊，你们要调整你们的眼球啊，经常调整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掉下去是因为他看风浪了掉下去，那么耶稣把他救上来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说他疑惑了，说什么疑惑，为什么疑惑？因为他看风浪，心不在主那儿了。然后结尾是耶稣上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我们知道到最后最美好的境界啊，就是让耶稣能够在你人生的船上与你同行，这是最后的境界。当然你在信主的过程中要经历一番风浪，经历一番挣扎波折，对吧？起伏都有可能的，但是最后人生的境界是主在船上，而且那个时候你已经认识他，知道他真是神的儿子啊，你就把一切交给他。而且他一上船风就住了。有时候我们的主哈不让我们的风浪止住。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里边还有另外一个记载，也是记载风浪的。那个时候耶稣在船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耶稣醒了以后就斥责风，向着大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了。哎，你们注意这两个神迹不一样哈，一个就是耶稣用他的能力让风浪平静了，另外一个耶稣没有让风浪平静，但是他却踏在风浪之上。我们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也是这么两种光景，神要让神都同在，你们知道吗？神都在啊。有时候你一祷告病好了，一祷告工作来了啊，一祷告这个一切都顺利了，那就是风浪平静了，对吧？你把主叫醒了，主在你的船上叫醒了他，他一句话你得医治了啊，一句话得祝福了。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怎么祷告风浪也不止住，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主的意思是让你踏在风浪之上啊，风浪不能吞没你的，不止住也没关系，那更显出神的伟大啊。你要我们知道那个蔡淑娟是吧，这叫蔡淑娟吧啊，那个在使者那个蔡淑暗示之后的那个作者哈啊，神没有拿走他的病啊，他的必须在黑暗当中，因为他的眼睛不能接触光啊，不能接触光。他这么虔诚这么爱主，为什么主不给他拿走？ 你们知道为什么？就让他在这种光景下安慰成千上万的人，得病的人，软弱的人，到他那里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力量。他本身是极柔弱的，极卑微的，极那个这个病得很厉害啊，但是每一个看他的人都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因为什么？他站在了，他已经战胜了这个疾病，他已经得胜有余，他是踏在上面的。所以有时候主让你啊经受风浪，是为了加固你的信心，让你踏在风浪之上，成为亿万人的祝福。当然很多人经不起啊，真的很多人经不起被风浪，像彼得一样被风浪给吞噬了的啊。当然最后主把我们救起来，我们只要依靠他就好。所以你看啊，其实是三个光景了。一个光景，你祷告主给你平静了；第二个光景，你祷告主不给你平静，但是你要注意，主虽然没有给你平静风浪，但是主正在风浪中朝你走过来。你要不要迎着他走过去？哈，你得胜更荣耀。第三，就是接主到你的船上，啊，让主与你同行。但是你知道哈，主跟你同行的过程中，有时候他会睡觉，哎，在船上打盹了。啊，我说这个睡觉不是说真的主睡觉，乃是说让你自己啊承担你自己的责任。但是当你承担不了的时候，主会背着你，主会背着你。所以有时候你要叫醒主啊，这个祷告就是叫醒他啊，这个他会来帮助你。所以我们这个神迹啊，我们在这个神迹身上看到了神对我们的意思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神迹而已啊，这个神迹是要成为我们人生的神迹啊，他要借着这个神迹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怎么度过啊，怎么度过，就是一定要看见主啊，在你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需要主，其实也需要。还有别的神迹讲那些事情，就是把水变成酒啊等等。那么这个神迹讲的是什么呢？当你人生不顺的时候啊，绝望的时候怎么办？第一，就是要看见，你的眼睛要看见有一位神正在踏着你的风浪朝你走过来，他可以把你的难处踩在脚下。你看见了吗？我希望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位都能看见。第二，你要听见，听见主对你说，是我，不要怕。你要想有这个听见，就必须经常读主的话语啊，跟主很熟悉，对不对？你才能马上就辨认出这是主来找你了，是主的话，要看见。第三，要看见，要听见。第三呢，啊，就是要到主那里去。像彼得说，要像主一样踏在风浪之上，要跟主合而为一，要到主那里去，要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心智。第四，就是要盯着主，眼睛一直盯着。啊，不能偏离，你不能说我看一眼就完了。No， 很多人说我信了，我已经受洗了，好了。No， 你要天天盯着主。啊，彼得一低头看水，那就完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学着这样，当最后要把主接到你的船上，让他与你同行。你这个主耶稣在你人生的路上，就像我们昨天唱的诗歌，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个小站都搀拉着你。啊，都缠拉着你，不让他离开你左右。其实耶稣到世上来啊，让我们信靠他，就是这个意思，叫以马内利嘛。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与你同在，神呢与你同在。你睡觉的时候他都与你同在，你醒着同在，你在办公室同在，你去商场买东西与你同在。当然了，你跟你老婆吵架他也同在了。啊，你在勾心斗角跟别人怎么着，他在同在呢，你以为他不知道，他知道。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同在意味着力量，神同在意味着圣洁啊，意味着这个光明，神同在很重要，每时每刻都有这个意识啊，神与我同在很重要的啊。 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已经是神儿女的，我们已经认识耶稣的，我们已经看见他，经常听到他的声音，你也知道他与你一起在人生的船上的啊，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眼睛常常的盯住他啊，我们是不是跟他熟悉到一个地步，只要他一发声说是我，你就马上就安静了，你马上就平静安稳了，你是不是这样？什么时候只要一思想到神啊，我的心就快乐，就欢喜，对不对？愁云立刻就驱散了，他就用笑脸帮助我，他的面光光照我啊，所以要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在座如果有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哈，我希望你今天能够看见他，看见他正朝你走来啊，不管你人生现在处在什么光景，也许你是顺境啊，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你要知道你早晚会有逆境的，哪有一生都是顺风的，那你死得太快了，老是一生顺风是给你吹过去了，有时候神让你走走逆风是为了练你的筋骨，练你的这个体力，对吧，让你走慢点啊，所以人生总有生老病死啊，总有这些需要呼求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看见什么啊？所以我们要趁他能看见的时候来看他，那趁着他能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趁着有光来就近光啊！所以我们要看见他，也要慢慢的听见他的声音。其实他的声音不仅是在圣经里，也在圣灵里，你们知道啊？当然他的圣灵里的声音是不会违背圣经里的话语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会有神的感动在心里，那也是神的声音呢、啊。啊，你如果神对你说了，神对你说你是我的孩子，到我这里来，那就是声音。神对你说你应该信神，你应该信我，那也是神的声音。所以你要顺服啊，要得到安慰啊。感谢主，愿我们今天都从这里得到神的力量。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这个神迹，绝不仅仅是对他十二个门徒行的，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行的啊，绝不仅仅是那一晚上他发生了功效，乃是要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发生功效。愿我们都得着他的祝福。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你是何等的愿意，何等的乐意进到我们每一条人生的船上，你是何等的乐意随时随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只是我们常常不肯，我们以为自己行，我们靠自己，但是当黑暗来临，当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又常常的恐惧忧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你正踏着风浪朝我们走来，你踏在宇宙之上，你踏在太阳地球之上，你踏在一切的患难死亡之上，你朝我们走来。主啊，也给我们一颗亲近你的心，能够天天借着读经祷告灵修来到你的面前，熟悉你的音容笑貌，熟悉你的生命气息，让我们当需要你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出来，就在我们耳边说话，我们就得安慰得力量。主，谢谢你，谢谢你到世上来给我们带来了天上的宝贝，是我们永远测不透也永远取不尽的，就像玛纳一样，天天吃天天有。主，谢谢你，谢谢你在风浪上朝我们走来。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此时此刻我特别愿意为在座的朋友们啊，我为你祷告。如果你今天有感动，愿意看见这位神，愿意听见这位神，愿意在你人生的光景中，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有他与你的同在，如果你有这样感动的朋友，好不好，我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给你的祝福，给你的力量。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就邀请你，你能不能举下手，我为你祷告祝福，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 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心里想，我也需要耶稣，我也需要在我的人生中有这样的神迹，有这样的祝福，有这样的力量来帮助我。如果你有这么感动就举手，好不好？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举一下就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我今天不会请你们走到前边来，但是我请你们向神表明你的心。你说我需要你，我人生也会有风浪，风浪来临的时候，我愿意看见你，我愿意听见你，我愿意接你到我的船上与我同行，好不好？还有没有？有祷告的请感谢主，请放下。有愿意的就请举手。感谢主，我看见，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真的，神愿意帮助你，他巴不得你的眼睛能睁开，能看见他，你的耳朵能睁开，能听见他，啊，你的心敞开，接他到你的心中来帮助你。我巴不得你们出去的时候天地不再一样，因为有主与你同在了。好，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如果还有的话请你们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现在邀请刚才你们举手的这些朋友们，能不能跟着我一起做个祷告？哈，我说一句，你们心里头就默默地跟着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主，我今天愿意到你面前，我愿意看见你，我要听见你，我要到你那里去，我要接你到我生命的船上来，因为我需要你，我有罪，我有限，我有死，但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生命。愿你的恩典和力量永远不离开我，不离开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从今直到永远。我以上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